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0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面对法难，向内修，继续做好三件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31号。作为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总认为海外的人权和法治环境比大陆好，海外大法弟子再怎么难也比大陆大法弟子容易多了。确实如此，宗教信仰自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被定义为一种自然权利，由上帝赋予，并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障。最近在海外大法弟子文章的只言片语中看到邪恶正在直接针对师父发难，内心非常愧疚。师父在经文法难中说，其实我知道我们在救人的同时还有15%的业力没有消完，这是救众生20多年来留下的，这很巨大，我知道，因此我所要面临的巨大压力承受会一一到来，救人难不是说说而已。前段时间我还背诵和默写了这篇经文，现在真的很后悔自己悟性太差，当时就应该发正念清除法难背后的邪恶。我向内找，找到自己有一个观念，就是羡慕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的宽松环境，更羡慕神韵演员能在师父身边。看到我身边昔日的大法小弟子经过了课业繁重的初高中和风气败坏的大学院校，再走入生存压力很大的职场，大多数都放弃了修炼，与常人差不多了。偶尔有坚持修炼的年轻同修，也往往摆不正工作与修炼的关系，在大陆的严酷环境中也很难走出来讲真相救人。而神韵演员和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就是住持正法，又在师父身边，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是在用人心衡量修炼。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身边带着的人没有持什么小灶，都和大家一样，他们只是研究会的工作人员，不要起这些心。这么多年了，这段法读了多少遍，背了多少遍，这颗心仍然存在。每一个人修炼的路都是自己发的愿，发愿在中国大陆修炼，就相当于发愿要承担这个难度，而修炼中的难度就是圆满后的威德。修炼没有捷径，环境虽然不同，标准是同样严格的，不能因为大陆大法弟子修炼有难度就认为海外大法弟子的修炼就容易。还有一个观念，认为时至今日中共邪党已经翻不起来什么大浪了，内心对他们的伎俩很轻蔑，也就没有放在心上。可是师父既然用了法难这个词，作为弟子怎么能不重视呢？不管在海外还是中国大陆，邪恶用谎言污蔑大法，污蔑师父，那可是实打实的要毁灭众生啊。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承担自己在其中的责任，就是在犯罪啊。回想迫害最初期，旧势力让铺天盖地的邪恶压下来，师父用9个月的时间把这些东西承受了。20多年的正法修炼，师父为弟子为众生承受了多少，不敢想，一想就要哽咽流泪。现在迫害已经到了最后，法正人间在即，师父在经文中说的15%的业力，师父所要面临的巨大压力和承受，师父遭受的污蔑和攻击，这其中有没有我的业力？有没有因为我走弯路给师父带来的种种麻烦？有没有因为我的不精进造成的种种损失？一定是有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你们知道吗？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着在掩盖着，从而加大此难，要把这些人找出来。面对法难，我们真的该惊醒了，真的该踏踏实实地向内找，向内修了，放下长期不放的执着，继续做好三件事， 多救人。以上是个人现有层次认识，有不符合法之处，敬请指正。核实。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30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可是在修炼的路上走得跟头把式的。得法的时候只觉得法好，不知道什么是大法，也不知道什么是正法修炼，更不知道大法弟子是带有巨大的使命与责任，对个人的向内找也是表面的，也就是说根本不会修。如果没有师尊的宏大慈悲，用巨大的承受和付出延续宝贵的时间，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去了。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很多年以前，只要看到明慧网上有关根本的执着的文章，我都看。每看到同修说的根本的执着，都觉得自己也有，也一直在找自己的根本执着。因为根本执着不去不能圆满，所以对根本的执着还是很重视的。有一天我想，当年学法的时候是抱着什么心进的门？当时我身体不好，在家休养。我同事告诉我，她婆婆一身病，练法轮功练好了，叫我也学练。就这样我走进来了，但我不是抱着治病的心进来的。那么是抱着什么心呢？后来想起一件事，因为当时单位涨工资由员工评比，我当时从丙班组调到乙班组，可乙班组的班长我们不熟悉，评比时我被评上了。可班组里一个跟班长关系挺好的没评上，班长就把我拿下来让他顶上。有人就告诉我这事，我很生气，就找领导理论，心里觉得人世间太苦了，勾心斗角为利益争斗。在这样的情景下，我看了大法经书《转法轮》，书中告诉我怎样活着，再遇到这样那样的不高兴的事，心里不那么难受了，能想得开。这就是我的根本的执着，执着美好的生活。开始找到根本的执着也没修，就放那儿。遇到触及自己的根本的利益，马上就不干了，马上就保护自己。自己不能受伤害，不能失去自己的利益，自保。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根本的执着中徘徊，大关没过去，小关也没修。前段时间我弟有一同修被邪恶绑架迫害，为了营救同修，我们成立了营救小组。在营救的过程中反映出我很多的人心和不足，最突出的就是怕心，没有担当，没有责任，遇到困难不敢往前走，希望别人来做。自保是很自私的人心，不愿放下这颗肮脏的人心，关键的时候把它当成自己了，叫它给左右了。还有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党文化的东西，骨子里争斗那种硬的恶的东西很不善，只要不符合那种人心观念，这种东西就起作用。不服气，坚持自己，证实自己，自己错了别人也有错，心里不平衡。通过大量的学法实修，真正明白了大法修炼的严肃性和修自己的一丝一念的重要性，就是要摆正基点，一切都要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问题，都是围绕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做。不管遇到什么矛盾磨难，都修自己，用师父给的法宝向内找自己，修自己，不要向外看，不怨任何人和事。 因为从法中我们知道一切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坦然面对。其实一切都是自己升华提高的台阶，都是好事，真是好事。在做事的过程中，不要注重结果，要我们注重在这过程中实修，放下人的东西。通过这次营救同修，我彻底看透了这根本的执着。在磨难、矛盾、过关中过不去，都是这根本的执着在作怪。表现的一切人心，也是这根本的执着起的作用。所以我现在遇到的人心观念，我都从根本的执着入手，发现一切都与根本的执着有着直接的关系。一点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法轮功，努力做更好的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9日。再一次给一位外校调入我们单位的同事讲真相，其实平常跟他很少交往，就是偶尔帮过他几个小忙。我跟他讲现在的社会现象以及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迫害，他都认可，最后跟他说到三退，他也欣然同意。最后他跟我说，我做不到你做的这样。我笑着跟他说，其实我做的一般，如果你修炼了大法，你也能跟我一样，甚至比我做的还好。他笑笑，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第一部分，不再计较工作量的多少。我的工作单位是学校，随着教育的各种改革，现在学校的工作繁重复杂，压力也大，各个科室之间互相推诿，谁都不想额外的多干一点。学校的电器设备也不断更新，每当更新一种新设备的时候，总得有人去接触和学习。多数的老师都不愿意接触新设备，因为谁接触了就意味着后面新设备的工作就是谁的，而且新设备大家都不熟悉，各种检查、应用都需要不断的投入精力去学习，这些事是很费时间和精力的，而且这些工作都没有工作量。我按照师父的做好人的要求，做工作不挑不拣，理解同事的顾虑，积极在这些方面去承担。单位里的新电器设备基本都经我过手，后来多了忙不过来，校长就把一些分给别的老师。在这个过程中，我把自己摸索学习到的方法和经验都毫无保留交给他们。学校新安装了录播室，我们三个一块儿去学习的，结果最后成了我的工作任务。老师们在录课的时候往往比较集中，需要在短时间里面集中录制。那次老师们录制优质课，除了我们学校的老师需要录制外，另外一个名校的部分老师也来我们这里录制。那段时间，我基本就是整天的坐在录播室的后台，给老师们录课。因为录播室是新装的，环境密闭，里面的气味很大，有些老师一到里面就感觉呼吸受阻。但为了给老师们录制好课程，我克服了种种困难，不断地跟老师们交流录课的要求和步骤，为他们录制高质量的课程。名校的那部分老师见缝插针地利用我校老师不录课时他们录，这样就把整个的时间排得很满。我按照师父的要求，不抱怨，不计较，抱着祥和的心态，对每个老师都心平气和。当整个工作顺利完成时，名校的那些老师都表示感谢。 我们单位有个英语老师，课讲得很好。有次录制一个全国的优质课程，一天我给他录了四遍，都不是很满意。直到第五遍，这才满意。整个过程中，我都尽量满足他的要求。最后他都不好意思了，不断地说着感谢的话，还买来瓜子和橘子表示感谢。由于在工作过程中，不计较工作量，能帮同事做的事情尽量帮，所以同事们都说大法弟子的为人好。第二部分，不计名利得失。在单位里虽然做了很多电话教学方面的事，但是一直以来我并没有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在负责这个工作前，我还经受了一次考验。事情是这样的，暑假开学前，校长找我去学校，跟我谈了新学期的工作安排，让我接手负责电话教学。我没犹豫，因这些工作一直在做，不陌生，就欣然同意了，并参加了假期里全区教育工作会议。就在开学前一天，校长突然把我从办公室里叫出来，跟我说，别看让你参加全区教育工作会议，那是临时的，电话教学工作打算叫另外一名年轻的老师负责。我一下子感到有些茫然，稳稳心态说，行啊。回去后我就静心地想自己，我为什么觉得茫然，甚至不平静呢？这不是对我执着名利的一种考验吗？我想我应该放胆平衡，做什么工作都一样。以前这些我没做，不也一样做得很好吗？我决心放弃。过了几天，校长又找到我跟我说，那位年轻老师感觉人轻言微，怕负责不了，还是你负责吧。那时我心态已平衡，笑了笑淡然地说，行啊。就这样我成了负责人。还有一次，校长给我上报了一项市级荣誉，结果在评职称前夕，听说其他学校老师的证书下来了，我就咨询教体局。教体局给我的反馈是，由于我修炼法轮功，师德等级被划为合格，非优秀，而市级荣誉的要求是师德必须优秀。听到这消息，我感到一阵阵不平静，心想，工作做得不少，师德还被划为合格，一种不平感涌上心头。那几天我通过阅读转法轮，清楚了是自己求荣誉的心被触动了，于是心情逐渐平静了。后来职称评聘没有再受到影响。负责电话教学就牵扯到电器的购买和维修。有一次一名供应商问我，需要加点吗？在中国大陆这样的事情是很普通的，很多人都对此习以为常。我笑笑说，以最低的价格给学校，不要附加任何东西。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一个纺织厂的工人修炼后把以前从厂里拿的毛巾头都送回厂的例子。我想我也应该不接受这样的意外之财。同其他的与学校有业务往来的个人和商家打交道时，我也都本着与人为善的做法，尽量为对方着想，能自己维修的就不麻烦他们跑腿，实在做不了再联系他们。尽管工作中非常努力，我却受到了不少不公对待，但是也正是这些事情让我能看到自己的不足和缺点，从而提高上来。第三部分，处理事情不在极端。前任校长离任前，在上级的迫使下，在学校里装了几块反某教的展板毒害师生。我当时想过采取其他方式清除掉，但这些都在学校里面，不好弄。同时校长如果知道是我做的，会认为我故意跟他对着干。我吸取以前的教训，遇事三思而后行，先纯净自己的心态，考虑自己也考虑别人，语气平和，不指责对方，效果会比较好。现任校长上任后，通过多次交谈和讲清真相，并希望校长撤掉这些展板，最后校长同意了。校长说，行啊，这些展板对教育学生也没有什么意义， 后来安全科又几次未完成上级任务，在学校大门口做了标语式的展板，我都通过校长把这些展板换成了别的内容。还记得那次与同事交往，总务处的主任给我们办公室打电话，当时我们办公室的人很多，大家都很忙，电话一直响也没人接。过了一会儿，主任来到我们办公室，一看这么多人都没有接电话的，冲着我就骂上了。我当时很平静，他走后才反应过来，他这是骂我呢，隐隐的感觉有点丢面子。但是想到师父教导我的话，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一文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我心里又平静了。过了会儿出去，在楼梯上碰上他，跟他道歉说，别生气了，真的是太忙了，不是故意不接你的电话。他的语气缓和了，说话也客气了。单位一位老同事，真相给他讲过一次，犹犹豫豫的没有表态。后来又有一个机会，我又跟他谈起三退保平安的话题，他说了我很多好话，说我的做人如何的好。其实我能做到如此，不是我如何能，就是因为我修炼了大法啊。最后他表态时说，就冲你的为人，行啊，你给我退了吧。另一位新来我们单位的同事，刚到我单位不久，我跟他讲三退保平安，他也说了同样的话，你的为人没得说，大家都说你的为人好，行啊，你给我退了吧。以上就是我修炼后在单位遇到事情怎样做一个好人的一些体会。其实我知道自己离师父对我的要求还差很远，我想我要在今后做得更好。同时也希望您能有机会了解法轮功，了解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更希望您也能阅读转法轮，明白做人的道理，做一个更好的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遇到的磨难都是好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9日。我今年78岁了，在大法中修炼30来年，一直比较精进，我从来不把自己当作老太太，我是真修的大法弟子，我每天都做着师尊安排的三件事。2008年8月份，我家建立了资料点，至今16年了。我每周都上明慧网下载和打印周刊、周报、各种真相期刊和祝你平安报及明慧广播语音资料，为自己和周围同修的修炼及救度众生及时提供大法真相资料。即使在当前中共封网最疯狂的时候，我仍然能上网下载，有时上网长达12小时。我也不灰心，不放弃，就发正念，向内找，学法、背法，请师尊加持，坚信我是大法弟子，在做救人最神圣的大事，有师在，有法在，一定能下载所需要的真相资料。因此，我从来没有耽误过同修来取资料。同修经常送来炎症声明、三退名单，有时送来的三退名单多达上百人。有时我几天也发不出去，我就向内找，找到很多执着心，怕麻烦、求安逸心、急躁心、欢喜心、显示心、私心等。我悟到，是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让我遇到，
是师尊安排我做的。我多学法，提高心性，去掉执着，必须做好。我起早贪黑，一批一批的发送，又一个一个的用密码查询，反复校对三遍名字和人数，一定确认准确无误。以法为师，闯过磨难。2024年5月15日早晨3点，叫醒铃声响了。我准备起床晨练，突然觉得头晕眼花，浑身无力，左侧手脚发麻，不听使唤。我奋力挣扎着坐起来，脱口而出，谁敢扰我练功，灭他。紧接着我念正法口诀，我意识到身体又出现严重的症状，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我必须站起来，敬请师尊救救我，加持我，帮助我。我咬着牙，手用力抓住窗台站起来，趴在窗台上，腿痛，腰痛，全身颤抖，左侧半个身体不好使。这让我想起了2023年12月30日身体突然出现的症状，这两次很相似，那次是整个身体剧痛，右侧半个身子不好使，要费好大的劲才能起来或躺下，根本站不起来，上卫生间只能蹲着拽着裤脚一点一点地挪动。最严重时吃不进饭，整天睡不着觉，眼睛又痛又干涩，水也不愿喝，右侧身体肿大，肿得很厉害，原来的衣服都穿不上。整整三个月我才能扶着墙慢慢地走。我承受了三个月剧痛的磨难，经历了生死的考验。我坚信师尊，坚信大法，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把我从死亡线上救回来了。我今天又出现此状态，我心里从容稳定，100%的信师信法。我坚定正念地说，我是真修大法弟子，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和一切邪魔烂鬼的干扰，用师尊给我的法器大宝鼎扣住他们，用师尊给我的佛法神通把他们彻底灭尽，万炮齐发，万雷齐炸，神通大火烧，用化功把他们化成原始之气。我发出正念，我敬请师尊为我做主并加持我的正念，出现的症状瞬间减轻。我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点一点地扶着墙上卫生间洗漱。我给师尊敬香，站不住就坐着点香，因站不住不能练动功，我咬着牙双盘练2小时静功，每天多学法，多发正念，多背论语和部分红吟。在师尊的帮助下，我一周就能撒开手走路了，只是腿脚不太灵活，走路不稳。现在我能扶着楼梯上下楼，带着能坐下休息的购物车上超市买菜。在这期间，因我独居，洗衣做饭什么我都自己干，我精神状态特别好，总是乐呵呵的。两个女儿几次来给我送食材、水果、糕点，她们也没发现，我也没耽误同修们来拿真相资料。在伟大的师尊加持下，我很快地过了这一关。在修炼中，我所遇到的一切磨难都是大好事，使我更加坚强，精进不止，消除最后的业力，修去所有的执着，圆满随师还。法轮大法就这么好，就这么神奇，请有缘人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未来幸福美好。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